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8号，公元2002年10月12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六从达仁萨拉启程，经过印度坚地港，与上周日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孟买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后，继续赴奥地利开始本月将为大众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的各项仪程。本月12号将举行十轮金刚前行的传法，也就是20号将正式传授十轮金刚灌顶。那么本月20号至2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奥地利格泽城市为来自全球的信徒传授十轮金刚灌顶，22号接受十轮灌顶的信徒呢朝拜十轮坛城。那么当天早上，主办单位和大众计划向达赖喇嘛供奉长寿仪轨。据本台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在奥地利举行十轮金刚灌顶前，还将为大众讲授修道次第和佛子行37颂以及菩提道聚论。那么达赖喇嘛结束在孟买的身体检查后，返回新德里，同印度总统和副总统会晤后，访问了德国，于本月11号抵达了目的地奥地利。那么截止目前，已经有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的将近20000多名信徒抵达了奥地利格泽城市，前来接受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灌顶。那么奥地利格拉兹是十轮灌顶主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媒体做介绍时，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十轮灌顶，能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充满慈悲关爱和容忍的人间净土，起到有力的推广作用。另外呢，奥地利格拉兹大学还将为达赖喇嘛授予人权荣誉奖品。虽然中国的节育政策的实施在西藏各地的差异很大，但是对允许妇女生育子女却是越来越受到经常性的限制，特别是在西藏的东部地区。那么近期从西藏的昌都地区流亡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妇女的指证得知，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宣布的国家节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在昌都专区察雅县境内各乡村执行。察雅县计划生育部门对该县所属的各农牧民地区对允许西藏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似乎非常的有限，并且呢较为严格。当地的妇女规定只能允许生育2个孩子，超生者将受到严重的罚款和处分。那么察雅县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各乡村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强迫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作为避孕的手段，是最普遍性的。在国际各界和个人权组织的强烈呼吁和敦促下，中国政府于今年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释放了服刑期最长的西藏著名政治犯吉米·桑博，同时准许他出国接受身体治疗。今年7月13号，他离开西藏抵达美国，在华盛顿接受将近1个月的治疗后，受瑞士外交部的邀请后，于今年8月14号从华盛顿启程抵达瑞士，继续接受身体治疗。那么自1959年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印度后的50多年里，74岁高龄的吉米·桑博先后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了长达37年的牢狱生涯。那么在这期间，他始终没有停止过祈祷未来能够朝拜达赖喇嘛，也正是他的坚强意志才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享受自由的空间。吉米·桑博本周三从瑞士启程前往奥地利，即将朝拜达赖喇嘛的他 通过电话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心情格外的激动，他表示这几天都在做准备，因为他一生中最渴望而且在监牢中时常祈祷的愿望即将要实现了，所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犹如在做梦一样。同时呢，就本月初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甘伦公开发表声明，要求本月底江泽民访问美国和墨西哥时，西藏团体和其他的支持西藏的个人圈组织不要举行抗议活动仪式上，吉米散布表示他非常赞成首席甘伦的决定，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促进同中国方面的接触。吉米桑波最后还希望正在监狱中受折磨的全体西藏政治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像他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享受到自由的空间。首届由流亡藏人举行的选美比赛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拉开了帷幕。那么参赛者有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四名佳丽，据了解原本报名参赛的有30多名流亡世界各地的西藏小姐，但是由于他们受到家庭和朋友的压力而退出了比赛。那么按照西藏的传统风俗，举行选美至今在西藏人的眼中还比较的保守，那么因此这一场比赛呢还是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和偏见。但是也有些团体认为这样的活动将为保守的西藏年轻女子增加信心。那么主办这一场选美比赛的负责人洛桑王家也向本台表示，随着世界的发展，西藏的女子更应该步入现代脚步，跟上时代那么参加这次首届流亡藏人举行的西藏小姐选美比赛的四位佳丽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大学生丹增德吉、印度德鲁顿西藏难民社区的大学生丹增远吉、新德里卓玛次任、印度门巴的西藏难民社区学校教师拉布卓玛。国际特色组织在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访问美国前致函美国总统布什，呼吁布什与江泽民会谈时提出人权问题，并促进中国释放天安门政治犯班禅喇嘛、中国民主党创办人徐文丽、新疆女首富热比亚等人。那么国际特色组织驻华盛顿的亚洲事务主任库玛指出，该团体致布什的函中要求布什向江泽民提出人权问题，促进中国停止破坏异议人士、封锁网站、释放200名天安门政治犯以及班禅喇嘛、徐文丽、热比亚等。本周一下午2:30，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广场举行了纪念青年会成立33周年的活动。那么达仁萨拉的西藏上儿童村的300多名学生、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以及达仁萨拉部分身属群众等参加了庆祝仪式。达仁萨拉地方青年常务尼莫姆介绍了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在各地举行的有关政治性的活动、社会服务项目、新设3家分会开展足球联赛、举办歌舞竞赛等事项，同时汇报了年度经济总结预算报告。那么当天的主要嘉宾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卓玛全比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他表示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的33周年期间，在世界各地为西藏的全面独立展开了多次的活动，并在全球具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青年会的发展一直在国际各界的支持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卓玛全比还表示，西藏青年会一贯主张西藏独立，这条路线将永远不会改变。他们还希望更多的青年能够加入西藏青年会，共同为争取西藏独立而贡献一份力量。那么当天的演讲结束后，还举行了男女冠亚军篮球决赛。台湾宗教徒协会理事长静心长老上周六表示，中国宗教界目前仍然没有自由。静心以他的亲身经验指出，中国教会全部控制在中共的政权手中，所有的寺庙及宗教活动都必须事先获得核准。那么静心表示，数年前他试图与中国进行宗教交流，但是因为他曾经2度邀请达赖喇嘛来台访问，被中共扣上了台独的罪名，因此前往中国时各寺庙主持避之唯恐不及。那么事实上他并不支持台独，由此可见中共控制宗教之严重。那么至于法轮功，静心表示，法轮功人士曾经 出书，认为他们超越释迦牟尼佛之上，因此呢佛教界人士不能认同。而他在前往中国时受到拖累，袈裟上也不能有佛教法轮出现。静心呢是在主持宗教徒协会成立60周年祈福大会上接受记者的访问时做了以上的表示。上周日是中共入侵西藏52周年纪念日，也称之为西藏日。那么为了纪念这一天，在英国各大城市的各声援西藏运动团体、外籍人士、当地居住藏人等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在英国的牛津、布莱城、布鲁斯特、布洛列、伦敦、格兰派等城市分别举行了大型声援西藏运动示威游行活动。从9月29号到10月6号在英国举行的西藏周活动中，放映了涉及西藏问题的影片，并以佛教和禅定修法等为题举行了演讲会。英国支持西藏团体每周三还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上周六各声援西藏问题团体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当天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举行了祈福会。受益者介绍，他们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类似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政府有个良心发现，同时是为了促进藏中和谈。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瑞士的流亡藏人演唱的《纳鲁仰慕》。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